书接上文，民团的两个当兵的，一个大个子一个小个子，当众要侮辱灌篮嫂。正在这紧要关头，许世友领人赶到了，这叫来早了不如赶巧了。许世友大吼一声，把两个士兵的膀子抓住，先抡了个圈，啪啪摔到地上。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，许世友的鬼头刀一晃，两颗狗头落地呀。有许多的老百姓哪见过这个呀，光天化日愣宰活人呢。就一阵的大乱呢。许世友赶忙把灌篮嫂给放了。灌篮嫂看见亲人了，心里这个悸动劲儿就甭提了。这下可惹了祸了。这个地方叫郭家洼呀，是民团的指挥部，敌人集中的地方，巡逻的放哨的比比皆是啊。这杀了两个大活人，那是闹着玩的吗？许世友本想进了屋把那田小三儿也给杀了，恐怕时间来不及了，只好放弃田三儿，就着灌篮嫂带着手下的弟兄要冲出郭家洼镇。再说那个田小三儿，虽然没看得太清楚，他也发现两个弟兄玩完了。这小子开始一惊啊，噎得半天没说出话来，等反应过来，这小子举起枪来对着天咚咚放了三枪。本来就乱，这枪声一响，老百姓更乱了，摊位也挤得翻了个了，你推我我搡你，哇哇哇哇就乱成了一锅粥啊。田小三儿急忙赶奔指挥部前去报信，指挥部闻讯之后马上派兵要把寨门关闭，是严加盘查，无论如何要把杀死士兵的人生擒活拿，不能让那个女共产党跑了。说的容易做起来难，这都得需要时间。许世友呢就着灌篮嫂一行人先钻进胡同，找那没人的地方跑，结果到处都是人呢。他们先奔北门，一看北门关死了，正有民团的人在这盘查，老百姓挤成了疙瘩，在这出不去。他们一拐弯又转到西门，一看西门也照旧依然出不去，怎么办呢？大家都有点着了急了。许世友显得格外的镇定，弟兄们不必着急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随我来。他们又奔着东门，要出了东门三里地就是大山和密林，正好是出得去。结果一看这东门呢手把的更严，有七八个民团的士兵横眉立目盘查这些老百姓，老百姓不是本地人都急于回家，结果这民团士兵还一丝不苟，挨个的审问，挨个的搜身，这也耽误时间了，老百姓是越聚越多呀。许世友心说现在力在速战，得马上撤出虎狼窝，迟则生变呢。他跟手下的弟兄说，看来只有拼了，实在混不出去，那咱们呢就冲出去了。那好，听你的。许世友啊马上领着众人保护着灌篮嫂挤入老百姓当中，挤来挤去就到了前边了，就见过来一个士兵横眉立目，站住，你是哪儿的？许世友一笑一呲牙，嘿，大哥你不认识我了，你谁呀、啊、你忘了咱哥俩不错，还在一起吃过饭，还在一起喝过酒，
是吗？
我咋想不起来你老的贵姓？你满嘴胡说八道。许世友边说边往前凑合，已经到了这个小头头的近前，手起一刀，咔嚓，把他的狗头砍落。那些民团还没反应过来，许世友把宝刀抡开，是左右开弓，忽前就后，忽左就右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妈呀妈呀，屁股！他动手，后边的二亮子、二回子也没闲着，学着许世友那样，抡起掌中的兵器，这顿砍杀呀！十来个民团架得住收拾吗？死伤了大半呢，老百姓就更乱了套了。趁着这个乱劲儿，许世友保护着灌篮嫂冲出东关，是直奔大山呢。刚走出不远去，就听郭家洼里边枪声大作，马蹄嘚嘚。闹了半天，敌人的大队赶到了，知道这儿发生事儿了，有人从东栅栏门冲出去了，随后追赶。许世友心中庆幸，抢先了一步啊！谁抢的前头，谁占便宜，这叫先下手的围墙，后下手的遭殃。许世友一回头，告诉众人：“快，加快速度！”大伙儿这顿跑啊，心急嫌脚慢，顷刻之间就上大山，钻进密林，眨眼之间就踪迹不见了。等民团队伍一百来人来到东山的且近，一看茫茫的大山，茫茫的密林，上哪儿找人去？他们是望而生畏啊，恐怕中了共产党的埋伏，所以当官的思前想后，算了吧，这次又让共产党找了个便宜，赶紧打报告，报告司令周天农，就是没死了那个周二赖子。按下敌人不说，单说许世友，一口气儿钻进大山，窜进密林，回头看了看敌人没追来，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大家把汗擦了擦，就地休息，把灌篮嫂请到当中坐下，也让他喘口气儿。灌篮嫂啊，仗着年轻，你别看叫嫂子，岁数并不大，今年才25，年轻力壮啊，身上也是受的皮肉之伤，没有致命的伤痕，因此跑得也挺快，有倒是逃命要紧呢。灌篮嫂心里头高兴啊，死而复生啊，万分感激许世友，同时呢跟自己的老头子也见了面了。这朱锅和灌篮嫂恨不能给许世友磕头，许世友一摆手，哎呀呀呀，自家人何必客气，全为党做工作，全为老百姓办事，咱是一家人呢，我是做到了我应该做的事情，何必言谢呀。灌篮嫂啊，我是要归队找组织，不知道组织现在在何处，你要知道能告诉我吗？当然可以，在我没出事之前的前两天，政委到我家去了。哦，曹政委，正是他给我留下了一封信，这封密信现在就在我身上，交给你，你看看吧。说着话，灌篮嫂把衣服撩起来，在这裤腰的里襟塞着，幸好没被敌人搜出去啊。灌篮嫂拿出这封信来交给许世友，许世友虽然文化不深，写个便信看个信还是不成问题的。展开书信是仔细观瞧，上面写的是世友，就是许世友了，等不及你了，由于革命队伍内出现了叛徒，敌人开始了大规模搜剿，部队奉命 连夜撤出柴山堡根据地，奔上木兰山，望见信后协助柴山堡地下党要除掉叛徒万大海，以绝后患，任务完成后速归队。落款是曹大俊，另外还有一行小字儿：撤离之夜及草。哦，许世友这才知道，闹了半天部队已经转向木兰山了，这回有了方向了。他把信叠吧叠吧揣到怀里头，跟冠兰嫂说：我说大嫂啊，你们夫妻的任务也算完成了，也虎口脱险了，你们赶紧回家吧，我们按照信上所说要去找队伍，咱们现在就分手吧。冠兰嫂舍不得呀，哪儿不需要许世友这样的人呢？一旦离开他，觉着心中空落落的。我看这样吧，什么叫家呀？没国就没有家，干脆俺们两口子跟着你们一起，咱们全去找部队吧。许世友一笑：大嫂啊，归队是搞革命，留下也是搞革命，你们家乡也需要人呐，干脆你们还是留下的好，因为你们跟着我们去，人生地不熟，有很多的困难，你们留下来是人生地熟，便于活动。哎呀，两口子琢磨琢磨也对，好吧，那么你们就一路保重吧。好好好，不必担心，我许世友万无一失，就此告辞。他们两家分了手了，许世友率人赶奔木兰山，这两口子偷偷摸摸回家，翻回头来再说反动的民团。那田小三把这些情况就报告了民团的司令周二赖的周天农。现在这小子升官了，被上峰委任为七里八坪剿匪的司令。不但升了官了，这小子实力也雄厚了，掌管着七八百人呢，每天是作威作福啊。虽然他升了官了，但心里头不消停。为啥呀？他最恨的许世友不但没死，依然正在闹事儿。另外一个升了官了，权力大了，管的事儿也多了，现在在他的治下接二连三发生奇案，你说一说吧，连着发生了多少事儿，死了多少人呢？这个许世友是到处乱窜呢，把手下的人杀死了许多，使他元气大伤，不把许世友给逮住，他死不瞑目啊。因此他是咬牙切齿，发了狠了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，给我抓，给我杀，宁愿杀错一千，也不漏掉一个。他像疯狗一样，他手下的人是唯命是从，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在柴山堡，他们破获了个地下组织，把党支部书记名叫万大海给逮住了。这个万大海啊，是个熊包，一落入敌人的魔掌之中，还没等敌人用刑呢，他就成了软包蛋了，得不得得不得，把他知道的事儿，他知道的人全都如实的供述出来了。他是支部书记啊，谁是组织委员，谁是宣传委员，谁是管青年团的，谁是管妇女会的，如实交代，供出一份名单来。冠兰嫂就在其中，周天农得着这个名单如获至宝，按着名单抓人，结果冠兰嫂被田小三也抓住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正在这时，这田小三跑来报告说，坏了， 那灌篮嫂被许世友一伙人给劫走了，还伤了咱们十一名弟兄，大闹郭家洼呀，简直是不像话了。许世友他妈到了我的眼皮底下了，给我抓！司令抓不着了，他领着人进了大山了。你想那山那么老大，上哪儿去抓去？嘿，活该他妈这小子走运，活该本司令倒霉呀、又错过了机会。许世友啊，许世友，放着你的，搁着我的，我要不把你给逮住，我是死不瞑目。哎呀，心说我得向麻城上的汇报，得向我的上峰首长汇报，我说点啥呀？净吃亏上当了，净死人了，这没法交代，怎么办呢？突然他想起来了，柴山堡有个叫万大海的，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，这小子供的这份名单，大概他知道的事还挺多挺多的，最好我亲自问问这万大海，看看他还能吐出什么材料来。对待这个人嘛，应该怎么办？哼，老实说，周天农啊，瞧不起这个万大海，心说这是软包蛋呢、没等动刑呢，秃了秃，秃了秃，什么都说出来了。那骨头不软是什么呢？都说共产党是铁板一块，看来不可相信呢、对待这万大海还得利用，利用他能够一举三得，一个能破坏共产党的威信，二一个让他吐出更多的情报，三一个让他带头打共产党，叫以毒攻毒。因此得好好对待他，不就是给他个官吗？不就是给他俩钱吗？喝点酒吗？那算得了啥呀？因此周天农把副官叫来，一一做了安排，告诉他们马上把万大海带到我这里来，本司令要找他训话。
是是，
翻回头咱们再说这个叛徒万大海，他是柴山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，三天前被民团救国军抓去了，送交副官聂振海处，和他一起被抓的共产党还有嫌疑分子共六个人，其他五个人都打的是遍体鳞伤，唯有他是完好无损。啥原因呢？因为他叛变了。战争啊，是面照妖镜，在风和日丽的环境里看不出有什么问题，但在血与火的战争中，一下子就戳穿了他的假面具，赤裸裸地暴露出那虚伪的面目。再说这个万大海交出地下党员的秘密名单之后，他不但没有受到严刑拷打，反而被放回了家。他回家的第一天晚上，不了解事情真相的另外两名共产党员特地到他家中看望他，询问有关遇难同志的情况。谁知这时反动民团突然撞进院子，绑走了在敌人看来并非嫌疑的真正的共产党员。三天来，在他这个小小的家院中共绑走了七名同志，他们都是对党忠贞不二的热血儿女，其中也包括梁老伯。梁老伯是谁呀？名叫梁大全，是柴山堡支部的组织委员，昨天误入狼窝，结果被抓了，受尽民团士兵的严刑拷打。为保存党的组织，他始终是守口如瓶，不供出任何一个同志。在敌人的多次重刑之下，他是多次昏迷，受尽了折磨呀。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敌人就把新的刑具抬到面前，让他看了看。老家伙，你瞅着 这特为你准备的，知道叫什么名吗？老虎凳。这玩意儿要给你加上，你的老命可就保不住了。你交代不交代，说不说？老头的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。
好，我交代，我全说。
哎，敌人一听满意的点了点头，那你说吧，我们去执笔去。
不过你们接连的向我动刑啊，我的脑袋咣咣当当的，什么也想不起来了，能不能给我几分钟考虑的时间呢？
哎，敌人一听也在情理之中，五分钟怎么样？你考虑五分钟，我们去取纸笔，你只要如实的供出来，哎，你就跟万大海一样，就放你回家，多好啊！等着啊！说罢，他们走了。五分钟转眼就到，他们拿着纸笔回来，推开门一看，大吃一惊。一瞅这老头满嘴都是血呀，手里拖着个肉乎乎的东西，仔细一看，闹了半天是舌头。老头啊，经不住折磨呀，心想没有我的好处了，所以把舌头给咬掉，也不吐露一个字儿。敌人一看这老头太倔强了，太顽固了，当夜晚间就把梁大全老人家处以极刑。这件事儿迅速就传播开了。你别看是敌人呢，敌人呢背后也议论，说这老头真坚强，跟他们那个头头万大海是截然不同啊！你看那万大海，一看他那刑具都尿到裤子里了，问啥说啥，不问他也说。你看这老家伙受尽酷刑就是不说，还把舌头咬下来了，真够坚强的。这个事儿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老百姓都知道了。这叫忠臣孝子，人人敬，宁挡奸贼留骂名啊！只要是好样的，谁都挑大拇指。再说这个万大海是个叛徒，这个叛徒啊，比敌人还可恨，还阴险，危害还大。因为他了解的事情比较多，敌人不知道的全都提供了，所以这样人必须得铲除。书记指示徐世友要完成这个任务，把他给干掉，以绝后患。那徐世友是什么人？那是共产党员呢，只要党的任务，他是坚决要完成。